但是在这些破碎的颅骨当中并没有东西流出来，想必头颅当中的脑浆已经被银魂珠给吸得一干二净了。见到刘开山头撞巨木玻璃而无果，冷寒铁心底深处松了口气，但是又带着几分失望，转身对巴库勒在说着，走吧，我们该撤了，回去再想想办法。说完之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转身往来时的路走过去。原来全身的冰冷感逐渐被酷热所替代，而一直守候在冷热交界处的林从熙早就等得有些心烦意乱了，见到冷寒铁二人急忙迎上了。哎呀，二位爷，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都变成人肉干了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是不是里边藏的宝贝早让孔喜给掏走了？我觉得你们对他太客气了，照我说，就算不对他严刑拷打，至少应该也审讯一番才行啊。巴库勒推了他一下，走吧，别在这挑拨离间了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要是严刑拷打口吐真言的话，哼，你应该排在第一。林从熙的脸色随即变成猪肝色。巴长官，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卖古董的，能藏着掖着什么东西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多嘴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要是再多待一会儿，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，也真不清楚当年的人怎么能够待在这儿，又在这里鼓捣一些什么东西啊。冷寒铁接过话头来，这才是我们带你下来的目的，你来说说看，这里的建造者其目的是什么，或者说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林从熙眨着眼睛，冷长官，你实在太抬举我了，给我出这么大难题，我侯英也就是在古董方面有一点丁点的研究，对机关可没什么心得，要不咱们把王教授给接下来，让他的慧眼来观察一二，我觉得应该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。冷寒铁在心里暗暗地想着，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王教授比你高出一大截吗？可是这样的鬼地方能让王教授常待吗？然而这样的念念碎却一下子被他的眼睛余光所瞥见的内容给击散了。哎，你们来等一下。说完之后，他在一堵石墙面前停下。你们两个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林从熙和巴库勒急忙停住脚步，朝石墙仔细望去。只见石墙上刻着的是几幅类似于古象形文字的图案，其中最上边的是一个人面蛇身，在他的下面分别画着大小不一的两个小人，大的那个足有小的两倍大，在他两边的两个人都写满了正字。洞内的环境不是很好，经过数千年的寒风吹暖风熏，笔锋已经很浅很淡了，但是还是能分辨出来这些图案正是用笔刻的，而且十分流畅，就仿佛有人握着一支钢笔在墙上随意的挥洒写下来的一样。巴库勒粗略地数了一下，墙上至少有100多个正字。再往前看去，只见墙上也画有类似的图案，一共有5组，算下来至少有500-600个正。如果仔细分辨，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图案有一些轻微的差异，这些差异主要是集中在最上边的人面蛇身像上，其鳞片有直取疏密之分。林从熙在脱口而出，难道这是记账不成吗？记账？ 冷寒铁若有所悟，此刻的洞内已经变得很炎热了，冷寒铁他们在汗流浃背当中，脑袋也开始微微的发晕，他只能再匆匆的扫了一眼墙上图案，带着巴库勒和林从熙一起回到电梯当中。二十多具尸体仍然静静地躺在电梯之内，经过高温的烘烤，他们很多人身上的油脂都开始溶解了，大滴大滴地流入到底板当中。那个底板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，竟然可以将所有的油脂都给吸进去。冷寒铁皱了皱眉头，指挥着巴库勒和林从熙将所有的尸体拖到五米远的平板车上，高温将他们烤得全身乏力，每一个动作都会出大量的汗液。所幸被烤得半干的尸体体重只有生前的一半左右，减少他们近半的劳动量。但是饶是如此，将近二十多具尸体全部搬运好，冷寒铁他们一个个也都全身湿漉漉的，就像是在水中捞起来似的，甚至可以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尸体一般，体内的油脂都被逼出来了。离开电梯的庇护，阵阵热风直接吹在尸体上，顿时油脂溶解得更快了，而且不时的传来刺啦的声响，就仿佛这些尸体随时都会燃烧起来似的。冷寒铁注意到地下的滑轨应该是与电梯地板材质一样的，可以将油脂给吸入进去。几近中暑脱水的冷寒铁甚至眼前闪过了一丝幻觉，似乎滑轨乃是两条黑色的蛇被人类的血肉所唤醒了，那些油脂在他们体内飞快地窜行着，将这些古老的魔咒都给解封掉。于是他们扭动起身子，准备随时将压在他们身上的平板车掀落到熔岩地狱当中，再朝冷寒铁直接奔袭过来。那长长的身体缠住三个人的四肢，将他们牢牢地给捆缚住，然后再从他们身上长出无数的触须，刺入到对方身体当中，将他们的血肉一点点的给掏空了。这死亡的气息就像一束烟花一般，在冷寒铁脑内轰然炸开，令他的身体陡然一震，随即清醒过来。他试着推动了一下平板车，发现他竟然是一动不动的。想来他应该是有一个开关控制，但是炙热的环境打消了他寻找开关的欲望。急忙和巴库勒林从熙一起乘坐电梯重新回到上层空间当中。楚天开等人见到冷寒铁三个人全身大汗淋漓，油脂都被烤出来的模样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帮着扇风，同时将孔浩东先前所用过接水给取了过来递给他们。林从熙口舌干燥，想要大口的喝个痛快，却被冷寒铁给制止住，如果不想猝死的话就不要着急喝水，先加点盐再小口的慢咽。他们三个人已经处于脱水状态，此时体内的体液电解质平衡被打破了，钠离子碱离子大量流失，如果一下子喝入大量的水，就会使得体内的钠碱离子浓度低于正常水平，钠碱离子偏低会造成钠血症，而钠离子偏低就会引起心律不齐等心脏问题，严重的可以导致猝死。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入少量的盐，而且一口一口的小口的喝，不能贪一时之快来个牛饮。一般来说，在沙漠当中行军或者赶路的人都知道，要在水中加点食盐，而后一旦遇到脱水者 不能直接灌水，最好是先用水来润一润他的嘴唇和咽喉，然后再慢慢的灌入淡盐水。王威义有些迫不及待地向林从熙打探底下的情况，听到底下与冰湖相连在一起，而冰湖当中浮着流开扇，他的眉头不禁打了个结，极致听到石壁上刻着正字统计，精神不由一振。林大掌柜的说的不错，这应该是一种记账。
哦，王教授，你觉得这个记账应该和什么有关呢？
王威义用手抚摸着额头，
这个老夫一时之间也没什么想法，不知道冷大长官的有什么高见吗？
冷寒铁想了想，高见谈不上，我有一个怀疑，整个地下世界是否与我们前些天所经历过的黄金采矿场是一体的呢？
什么？一体的？
王威义在来回地揣摩着这个词，还请冷长官明示。
我觉得此间有一座金殿，
那么周边定然就有一座黄金矿，以及冶金的场所。黄金矿场我们是见到了，那么这里有没有可能就是冶金场所？我怀疑冰壶和火壶都是用来清除矿藏当中的杂质的，将黄金给提纯出来，之后再利用地下熔岩的高温火力把它们给融化，制作成合适的形状。
孔喜不是说了吗？过了这道悬崖，前方有一道飞流，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类似于炼制当中最后一道工序，降温定型了。
冷寒铁长吸了口气，
王教授，你可还记得沈逸玄先生所说的第一句秘籍吗？江开裂，天桥陷。我怀疑应对的正是此间地形。
众人闻言全都振奋起来。
江开裂，天桥陷，原来这既是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，
那岂不是说这里有条桥通往悬崖对面，并且离我们的金殿不远了？
孔喜不自觉地将身体挪动过来。
哎，冷长官，难道你们进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一座金殿吗？
冷寒铁这才想起忽略孔喜这个外人了，不过想了一下，他也绝不避讳。
没错，据我们所知，这地底下有一座上古金殿，我们的目的就是找到它。
孔喜想了想，那应该就对了。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曾经在通道里找到近百块金砖，这些金砖制作十分精巧，最为主要的是，金砖有分阴阳，相互之间可以契合严密。我们当初还开玩笑说，该不会是有人想用它来制造个金屋藏娇吧？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建造金屋了。
林从熙的呼吸急促起来。什么？金砖在哪儿呢？给我看一下。
孔喜朝着洞穴深处的一个木箱努了努嘴。
喏，都被孔舰长收藏起来了，说是等出去之后一人发一块，可惜我们大家都没等到那一天呢。
林从熙顾不上孔喜话间的伤感，噔噔噔朝着洞穴深处跑过去。不多时，只见他咬牙切齿地拖了一只木箱过来。
他奶奶的，真沉呐，全都是金砖，咱发财了。
木箱上挂着一把锁，楚天开一个枪托直接把锁给砸开了。
林从熙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箱，顿时被眼前一片黄灯灯金灿灿刺激的啊啊惊叹起来。
我的天哪，这真是黄金哪。
正如孔喜所言，整个箱子里藏的是近百块金砖，
这些金砖不同于寻常金砖的方方正正，而是如同积木一样，部分金砖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有一个弧形凸起，而另外一部分金砖应该全都是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凹角。将两块金砖叠加在一起，刚好可以紧紧地契合成一体。每一块金砖大概有一尺见方，倘若真的有这样的金砖来建造房子，那将是十分简单的事情。只需要将这些金砖相互地拼砌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林从熙取了一块金砖，用牙咬了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比我先前收藏的金剑纯多了，实实在在的金砖呢。哈哈，看来我们真发达了。巴库勒有些鄙视地看了他一眼。财迷，小心有命拿没命花。林从熙把金砖贴在胸口，毫不在意巴库勒的嘲讽。哼，人生在世，不过如同草木露水，朝生夕死，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归，万物只是过遍手而已，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？无论是财富还是功名，最终都要松手的。所以啊，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。巴库勒把铜铃般大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。这些话从一身铜臭味的你口中说出来，我怎么感觉有点狗嘴里吐出象牙的感觉呢？冷寒铁从箱子里取出一银一阳两块金砖，递到王威义手中。王教授，你看一下吧。王威义把金砖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抬起头来看向林从熙。林小兄弟，以你的眼光来看，这个金砖的纯度怎么样？
纯度肯定大大的高啊。林从熙眉飞色舞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纯净的古董金条。
那你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？王威义在继续地说着。林从熙挠了挠头，这个黄金是最难分辨年代的，因为黄金的性能很稳定，存放几千年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，依然是黄澄澄的，而且上边没有任何图文标记，以目测的话恐怕没有人能做到。楚天开有些好奇，林大掌柜的，那你们平常都是怎么鉴定黄金的呢？
鉴定黄金要比鉴定古玩字画简单多了，一个是通过外观，一般来说赤黄色为上佳，纯度基本为 95% 以上，正黄色纯度在 80% 左右，青黄色在 70% 左右，黄色略带灰的在 50% 上下。有口诀，七青八黄九五赤，黄白带灰对半金。但是怎么说呢，鹰都有被啄瞎眼的时候，再好的眼力也免不了会偶尔看走眼，所以还需要界定一定的辅助手段，比如说试金石。试金石的制作是很简单的，拿一块雨花石在鹅血或者鹅汤里煮一下就成了，把金子在上边划一下，再用点醋在划痕上。如果没有反应就是黄金，如果有气体或者是刮痕消失就是其他金属。至于含量多少，可以看色彩，看斜光，听细声，大致能够估算出来。但是如果想保险一点的话，那么就需要用到试金石。如果金中掺了银，试金石就会呈青色，软性。含铜的话，质地上就会比较硬，在试金石上一滑就会发出其他声响的。楚天开在继续追问着，那如果有人在黄金里边包了其他的金属呢？那怎么能够检测出来？